老太君借着给宋太宗上寿礼的功夫，巧妙的隐身出来了杨家的冤枉状。太宗吩咐选六郎上殿，八千岁领着杨六郎上殿来了。杨六郎啊，昨天跟太君回天波府之后见到全家的情况，那是可想而知了，咱就不用说了。六郎让老太君到王继客殿，把那救命的恩公王强请到了天波府里头。今天上朝啊，老太君没让六郎换衣服。老太太想，我就让我儿这么上殿，让当今万岁和满朝文武都看看潘仁美把老杨家给害成什么样子了。所以六郎还是穿着那身褴褛的衣裳来到了寿宁殿。六郎往上那么一走，满朝文武连宋太宗都愣了，这是谁呀？这是杨六郎啊，杨六郎哪这样啊。六郎上殿之后给万岁时三拜九叩君臣大礼，然后跪倒殿前。太宗一看，你是燕昭吗？怎么不会讲话了？八千岁在旁边把昨天所遇的事情讲述了一遍，最后八千岁拿出来了状纸。八王这阵也有点激动，万岁，燕昭是先到我南清宫告状的，他已经不会说话了，今天我替他宣读状纸，让这些内阁朝臣和圣上都听一听六郎是怎么倒在这个样子的。八千岁把状纸拿出来刷拉打开，众官员谁也不吃了谁也不喝了，全听着八千岁的。八千岁手拿状纸是当众宣读：据告状人杨彦昭，为状告北路都招讨使边关元帅潘弘仁美事，承启圣上，潘杨两家本无夙愿，起因天齐庙潘豹立擂打死杨府家丁，激怒杨七郎打死潘豹，立擂规则打死无论，本应各无所愿，然潘弘鼠妒饥肠，怀恨在心，随军北征之时梦寐思求寻衅，动辄不忘报复，金沙滩一战臣替君王再见齐勋，杨家将承皇恩雨露御赐重赏，潘弘几余在旁更增嫉妒，御驾还朝，潘弘得势，辽兵大举进攻，潘弘强令迎战，全不顾敌强我弱敌众我寡，敌兵诈败隐退，潘弘力令穷追，家父陈素城破利害，潘弘以危机之罪责之，八十军棍皮开肉绽，带伤出征惨不可言，与随父出征不出所料，孤军深入，现在重围，被困于两狼山虎口焦阳峪，潘仁美置若罔闻，按兵不举，我父子无计之下派七郎突围求救。七郎燕思本鲁莽之夫，见潘帅求救心切，潘反以巧言戏之，激怒七郎，言欲杀帅夺权，亲解前敌之围，潘以此为由，以药酒生擒燕思，绑于百尺竿头，全不念将帅情同僚意，将七郎乱箭射死，着伤103，透身72，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两狼山中家父 率5000宋军，叛兵不到，叛而不归，余臣燕苗音信皆无，粮草断绝，突围无望。朔风刺骨，夜不能成寐，杜甫空虚，日不能操戈。然家父身先士卒，亲为表率，渴死不喝北国水，饿死不吃北国饭，断炊者奈我何，又降者奈我何。80校尉遥望南天，常思英明圣主，5000士卒梦游深夜，眷念白发红颜。时长如日，日长如岁，望救兵，望穿秋水，盼接应，盼断肝肠。万般无奈之时，家父亲率士卒，效韩信背水之战，访项羽破釜沉舟，撕战篷，碎锅灶，杀战马，毁辎重，困兽犹斗，决死相拼。5000兵愿活为宋人，死为宋鬼。突围之壮烈，亘古未见，烈士之英勇，举世皆无。家父因年老体衰，困乏虚弱，突围不成，又恐被擒，辱我国风，丧我家名，故纵马苏武庙前，李陵碑下，折弓断箭，弃甲摘盔，三头碰死，血染荒山。苍天有情，当思杨门忠烈，黄泉有眼，可察赤子之心。燕昭身负重任，不及掘土，不及掩尸，哭拜家父，只身突围，谁料方出龙潭，又入虎穴。燕昭不幸为潘宏所擒，潘仁美巧言令色，妄加罪名，杨燕昭舌剑唇枪，澄清功过。潘仁美则燕昭80军棍，遍体鳞伤，腹陷囹圄。潘宏赶尽杀绝，落井下石，铸雅药于水中，害六郎之不虞。幸有正义军卒救燕昭于垒泄之中，燕昭夜爬边墙逃出雁门，抚育恩公王强同治东京。杨家今日七狼八虎，仅剩一人，燕昭今日有口难言，终成残废，朔本求援，追根究底，皆潘宏之罪也。潘仁美者，罪大恶极，罄竹难书。杨凤因为欺君罔上，官报私仇，按兵不举，错判敌情，义务军机，嫉贤妒能，逼死先臣，栽赃陷害，射死良将，落井下石，致残骏马，同时操戈，分裂大宋，其狠毒甚于蛇蝎，其凶残何异豺狼，奸诈胜过庞涓，狡黠不下张环，愿龙颜明察，为臣昭雪。杨燕昭再拜。8000岁读完了状纸，满朝文武全都愣了，老太君跪在了殿下，万岁，请与微臣做主啊。宋太宗心想，昨天潘仁美又打来折奏了，上面写着说杨七郎前敌上有意杀帅夺权，叛反大宋，又说杨继业不听军令，孤军深入，被困在两狼山，后来突围不成，说杨继业被北国活捉，投降了北国了。今天这又来了个杨燕昭，还是哑巴，状告潘仁美几大罪状，这到底儿谁是真谁是假呀？奇怪的是，这个前敌总监军胡延赞怎么到现在什么消息也没有呢？皇上心里边想，这潘元帅他能做这么多的坏事吗？ 现在真是有点真假难辨，虚实莫测呀。皇帝看了看一般文武，众位爱卿，大家对此事如何看法呀？这个时候，像平南王高俊宝、鲁南王郑黑虎、左班丞相王彦龄、翰林学士文彦博等听了状纸之后，都为杨家的遭遇鸣不平。这些人都主张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需要立即着手解决，最好是把潘仁美调回东京，双方对峙，查明真相，再多处理。西台御史刘裕出来了，这个人长得是细眉长眼姜黄脸，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，夹着一些个不过的虚词。万岁，臣倒有这么个看法，太君领来的这个燕昭今天鸣冤，我们听了之后这个无不悲动啊。不过这毕竟是一面之词啊，又何况潘元帅镇守边关，身负重任，调他回朝嘛，这个有奈边界安全呐。不过这个不可轻易离职。不过这位杨彦昭嘛，他不会说话，容貌也变了，满朝大臣谁都认不得了。当然了，不过太君是不会认错了儿子的喽。不过现在两国交兵，也得多加防范，北国也许派遣了奸细混进我邦，造成动乱，使我们庸人自扰，这也未可知。不过臣认为燕昭即使被害成了哑巴，也定能可以治好。不过是否可以先给燕昭治愈哑病，再让他养养身体，恢复一下这个面容，等到燕昭能说话的时候。不过我主再调潘元帅也不迟啊。刘裕这番话纯属是给皇上在这儿打溜须，他知道皇上和潘仁美这个亲属的关系。太君一听可把老太太气坏了，刘大人，依你之言，我六郎儿是北国派来的奸细吗？太君，我可并不是说他是奸细，不过我们不能不加小心。太君说，刘大人，你为宋史江山，真是绞尽脑汁，煞费苦心呐。像刘大人这样的忠臣，当初为什么不去赴金沙滩的双龙会呢？太君，我虽然是说了这么几句话，不过你不要用话讥讽我，我刘裕不过也能听得出来。你听得出来又能怎么样？宋太宗一看在旁边说了话，太君，你们不必争吵，刘爱卿的话也有一点道理。这样吧，朕命太医院先给燕昭医治哑病，待把哑病治好，尽速详情，再调潘元帅回朝也不为迟啊。太君一听没办法，好吧，就医圣上。八千岁在旁边说了，万岁，如果这哑病要治不好呢，难道潘仁美就不掉了吗？表方，燕昭既不是先天的哑人，一定会治好的，你尽管放心吧。八千岁一看没办法，就得先治哑巴。老太君领着杨六郎从寿宁殿回来之后， 宋太宗还真把太医院的御大夫给派来了，给六郎治病。八千岁把自己南清宫的御大夫也派来了，整个太医院是全面会诊治哑巴，结果呀毫不见效。八千岁一看没办法，接着让枢密院出告示下公文，把东京汴梁周围附近500里地之内的凡是会治哑巴的大夫全找来了，挨个给看，谁也治不了。半个月过去了，八千岁和老太君都急坏了。这天领着六郎又来到了金銮殿上，陛下，太医院给我儿治不好哑巴了，请万岁您御臣做主啊。宋太宗一听，好吧，待孤王命人天下寻访治哑病之人，我想一定会有名医高手能为燕昭除去病患。哎呀万岁，那样一来我杨家的冤仇得何年何月才能得身呢？老太君急了，老太太心想，要治不好这哑巴怎么办呢？那就不拿潘仁美了吗？宋太宗呢，这些天有些个大臣在他耳朵边上直嘀咕，说这个哑巴杨彦昭啊，还说不定是不是杨彦昭呢。哦，来这么个哑巴，写张状纸就把那潘元帅给调回来呀。边界要塞那儿的主帅不能随便往回调。宋太宗弄得也心无主见了，心想还是得先治哑巴，我到底看看他是不是真正的杨彦昭，所以他坚持要先治哑巴。君臣在殿上正僵持在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内侍臣来了，启奏万岁，午门外边啊有个云游的老道，听说枢密院出过告示寻找治哑巴的大夫，他自称自己一生心血都倾注在聋哑专科上了，要求应召见驾。八千岁一听，哎呀万岁，快快快快选他上殿，越快越好。宋太宗一听，好吧，来呀，选他上殿。太宗心想，云游的方士那大半都是会炼丹的，研究长生不老之术的，至于说治哑巴未必能如何，我太医院的这些御大夫都不行，你这个出家老道就能行啊。那我这些御大夫都是白吃饭的啊，不过现在是有病乱投医呀，请吧。金殿下老道随着内侍臣走上来了，见这个老道头挽牛心法纂竹簪别顶，身穿豆青色的道袍，白护领白水袖，腰系黄绒丝绦，双垂灯笼穗，足蹬水袜云鞋，长得是慈眉善目，仙风道骨，毫发童颜，满面红光，一部白胡须飘在胸前，手里边拿着一个马尾拂尘，就是那苍蝇水儿。看着这个老道像个老神仙一样，老道来到了殿上，单打稽首，无量佛善哉善哉，贫道与陛下见礼，愿我主万寿无疆。宋太宗说，道长尊姓大名啊？老道说，启万岁，小字任道安。哦，任道长，仙宫居于何处啊？哦，贫道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呀。哦，道长，您会治哑巴吗？哦，圣上，贫道祖上三代为医，专攻聋哑之症。哦，你都能治什么样的哑巴呢？陛下，我能治先天之哑，后天之哑， 病后之雅，中风之雅，不管男女老少，病历长短，病因如何，都能手到病除啊。八千岁在旁边沉不住气了，一指杨六郎，啊，道长，你看看他，你能治吗？老太君赶紧把六郎领到道士的跟前，道长，如能给他把病治好，我们必有重谢。啊，出家人慈悲为门，方便为本，不图金钱。道爷，您得看看吧。六郎站在老道面前，意思是说您快给我治好了吧。老道瞅着杨六郎笑了笑，点了点头。六郎心里边一愣，暗想他瞅着我笑什么呀，认识我吗？我可不认识这个老道。老道说，把嘴张开。六郎把嘴张开了，老道看了半天，让六郎在旁边坐下，手放在桌子上枕了枕脉。他是喝了哑药成了哑巴呀。六郎连连点头说，太对了，看这一号脉就号得挺对。宋太宗说，道长，他这个哑巴您能治吗？可以治啊。太宗说，得多少天治好啊？老道说，手到病除，立刻就好。宋太宗心想，这老道啊大概是个牛腿匠，立刻就好能有那么快吗？我这回倒要看看他怎么治，开开眼界。道长，如果能立即治好，就请在金殿上治疗吧。老道说，遵旨。来呀，搭一条椅子来。内侍臣到朝房，两人抬着一个大长椅子放到殿上。老道说，请你躺下。让六郎躺到这个长椅子上，老道吩咐内侍，去打一碗无根水来。内侍说，是。我说，道爷，这什么叫无根水呀？无根水就是把水直接从井中打来，端着它，不要放在任何地方，等候在我的身旁。哦，好，您呢？内侍心想，长见识，这老道这说道还挺多，水还有无根水，好吧。去不多时，水打来了，拖着碗在一旁站着。老道让另一个内侍拿来一个小羹匙，伸手从怀里边掏出一个小葫芦来。这小葫芦啊有三寸多高，通红通红的，看这葫芦啊怎么也有个百八十年的。打开葫芦盖，从里边倒出来两粒小米粒大小的红药丸，放在这小羹匙里头，怀了点无根水化开之后，老道用这手指头蘸着这水，在杨六郎的脸上从上往下一点一点的那么擦，全脸都给擦遍了，青紫的地方多擦，一般的地方少擦。那是在旁边站着，道爷，您这个是什么药啊？老道说，这叫九转还阳丹呐。哦，这个内侍和那个内侍说了，听见没？听人家药名，九转还阳丹，多厉害！那有什么厉害的？哎，这还不厉害？知道为什么叫九转还阳丹吗？不知道，你知道啊？我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九转还阳就是说你死了九回吃这药还能还阳。去你的吧，你别在这胡说了。这个功夫，老道从葫芦里边又倒出来七粒小药丸， 放在这小车里边融化之后，让六郎张嘴一下子给灌下去，告诉六郎躺在这椅子上不要动，你们看着他点儿，不要让他掉下来。是，两个内侍在这瞅着，满朝文武大臣都看着，八千岁老太君宋太宗也在那儿瞧着。八千岁说，道长，这就完了吗？老道说，再沉一会儿吧，等药力发作自见功效啊。他还算是福分不浅呐，遇到了贫道，不然的话就是华佗在世，扁鹊重生，孙思邈复活，也治不了这个哑巴呀。八千岁一听，这老道是不是有点吹得过火了？看着吧，万一要治好了呢，那就说明人家不吹是真有本事。不大的功夫，杨六郎躺不住了，就觉得这个心里边也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样的难受。他要坐下来。老道说，你们看好了他，别让他起来。这个时候八千岁老太君以及一些个王爷们全都过来了，围着六郎一个劲儿的安慰他，燕昭燕昭，忍住忍住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别动别动别动，哎，再忍一会儿，再忍一会儿就，哎，可千万别动。六郎心想，我不动我不动难受得了啊。这两个内侍摁着杨彦昭在那摁着摁着摁不住了，扑棱一下子，杨彦昭由椅子上滚下来，就看他难受的在这地下来一回的翻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八千岁一看，这哪行啊，老太君也着了急了。八千岁说，道长道，哎，再看老道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。老道呢？旁边有人说，回王爷，他刚才他走出去了。八王忽然在脑子里边一闪，哎呀不对，这个老道见六郎的时候笑了笑，还点了点头，老道自己毛遂自荐上的金殿。哎呀，这个老道不是北国派来的奸细呀，专门来害我的玉妹丈啊。内侍，快去把老道给我追回来。是，内侍往外去追老道。八王回头再一看，杨六郎躺在那地上不动了。